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能够和弟兄姐妹一同来思想神的话。我不知道在座的每一位这个有没有按照这个教会的读经的计划在读啊？有没有？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回答有点难的话，先问问你看哈，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读经是读到哪一卷书？出埃及记。好 ，OK。那我们今天呢，先再问一句，希望你不要烦哈。出埃及记在旧约还是新约？好。目的是要提醒大家哈，我们神的话真的要去读的啊，不但要读，而且要去明白的。好，那我们现在今天要讲的这段经文，实际上就是从出埃及记里出来的啊。假如你忘记的话，你看看这个节目单你就知道了哈。那我现在只挑一节啊，希望你带了圣经来啊，你没有的话，你旁边的人跟你一起来一起看哈。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只念一节。出埃及记第八章十九节，翻到的话，我们可不可以同声一起来念？如果你没有带圣经的话，旁边的弟兄或者姐，盼望你能够跟他一起来分着看哈。都翻到了，对不对？啊，那我们一起来念，请。行法术的就对法老说：“这是神的手段。”法老心里刚硬，不肯听摩西亚伦，正如耶和华所说的。这句话其实是蛮代表性的，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这一段，从第七章一直到十四章，这一段是蛮代表性的。让我们先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啊，你把宝贵的教导啊，或者在历史历代你在你自己的百姓当中所行的一切事情留下来给我们，放在圣经里面，目的就是要让我们今天的人仍然有机会可以来阅读，不单单可以阅读，而且可以借着你所记载的，让我们今天能够应用，以至于我们不会错过来认识你，更不会错过你要在我们认识你的人身上一切的恩惠和恩典。我们将这样子的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最近在这个恩信教会这个 Facebook 里面啊，有一段这个 post 的这个文章，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去看，叫做不可思议，有没有人看到 ？Hello, everybody there?啊，有看到哈，假如你没有看到的话，我截录出中间一小段，好，我们来念一下哈，我来念。这是一个姐妹，她从她的观察里面呢，发现在基督徒的圈圈中间呢，有很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啊，什么叫不可思议啊？不能够了解，想不通为什么，或者其实更重要的意思，非常的诧异。竟然会如此，啊，不可思议啊！他说什么呢？他100块钱一张的钞票呢，放在教会的奉献箱里面呢，看起来是那么大。但是呢，上街去买东西的时候呢，这100块钱又那么没有用，不可思议，啊！他说呢，要花2小时在教会里面呢，就觉得很长，但是呢，去看一段连续剧呢，2小时还不够，不可思议。他说呢，当我们要祷告的时候，好像讲不出一句话来，要找花很多时间找这个什么词句，但是和别人闲聊天的时候呢，这口若悬河，不可思议。有人觉得读一段圣经的经文呢，又难又闷，可是呢，拿起一本小说呢，几百页的小说呢，一瞬间就看完了，不可思议。人人呢，在一个聚会里面、演唱会或者是表演里面呢，大家都争先恐后的坐在前排，啊，但是在教会里面呢，无论如何都要真的坐在后排，不可思议。在教会里面呢，要预先要花上好一段时间来安排教会的活动，所以大家可以来参加，至少要2-3个星期。 可是呢，我们只要两三分钟呢，就可以安排好其他的活动，不可思议。我们很困难啊，从神的教导里面找到真理和人分享，但是和人家聊天的时候，甚至于在后面 gossip 的话呢，非常容易啊，不可思议。我们对报章杂志里面讲的任何一件事情都深信不疑，但是怀疑圣经里面所讲的道理啊，不可思议。人人都想上天堂，却没有人愿意去了解如何上天堂，不可思议。好，那讲了一大堆不可思议哈。那最后呢，我觉得他讲的最好，他说我们人呢的的确确不可思议啊，想不通的。但是呢，真正最不可思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位不可思议的神，他竟然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这些心理刚硬的不可思议的人，这才是最大的不可思议啊。那今天呢，就因着这一段我读的这段话，上个礼拜在准备讲到的时候发现，哇，这个真的让我们了解一下什么叫做不可思议啊，特别啊要了解我们这位不可思议的神啊，不可思议的神。你知道神真的是不可思议，非常的奇妙啊！我相信在信主的人都会相信，保罗绝对不是一个不学无术、头脑空空的人啊，是非常有智慧、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他在罗马书十一章里面，当他描述了神的永恒的计划和在勇士里面要做的事情的时候，他在十一章三十六节到三十三节到三十六节讲了一段非常有力、非常令人惊讶的一段话。他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了他，使他后来要赏还呢？道理很简单，因为他是统管万有的啊，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这是保罗写的，假如你有机会去好好读圣经的话，罗马书九十十一章是非常是神学上非常难懂的一段经文。保罗描写这段经文之后，他的结论就是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换句话说，他判断事情是我们人常常想不通的，他的踪迹何其难寻，他所做的事情我们常常也不能完全了解的。连保罗都如此说，我们真的是有一位不可思议的神啊。那现在讲到我们读圣经呢，我们怎么从神的话里面我们看见这位不可思议的神？其实我们今天要读的这段经文都是我们最近读经应该读过的，是从创世纪一直到出埃及记啊，都读过的。那圣经既然这么多，我们就从按照教会读经应该读的这些经文里面，我们从这里面来看神有多么的不可思议。那神的话很多，那我们这个从其中只取了一点，我们来看看我们的神有如何的不可思议。我们都知道刚刚是忘了这个年龄大的脑子记性不好，是因为呢还是失踪，我忘了哪个提起来了哈啊，就念了一段经文，就是神对于亚伯拉罕的应许啊，大概是因为对不对啊，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啊。这是在哪里讲的呢？是在创世纪十七章六到八节啊。我知道你们很累啊，所以我就念这段经文啊。创世纪第十七章六到八节，这是神耶和华神直接跟亚伯拉罕给他的应许啊，这是很有名的，在旧约里面。这应许有几样事情呢？有三样啊，有三样。第一个呢，就要让亚伯拉罕后裔极其繁多，将来要成为大国，这是第一个应许。第二个应许呢，就是要允许以色列人要做耶和华神的子民，耶和华神要做以色列百姓的神啊，就是耶和华高高在上的神居然要做以色列民的神，他也要以色列人的百姓呢成为他保护的子民，这是第二个应许。第三个应许呢，要让他的后裔得产业永远为业 啊，永远无业。那我知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常常把我们的注意力注重哪里啊？神的应许，对不对啊？因为这个好像都是在我这个银行里的这个存款啊。但是呢，这个不要忘了，你就存钱到银行里面，你下面要签名的，对不对？你不签名的话，银行不把你那个那张支票的钱归到你的账号里的啊。换句话说呢，有条件的啊。那我们常常只看见应许，忘了后面的条件。那今天我特别要强调这些，神的伟大无可置疑啊，我们都能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见。但是神的伟大有个条件的，他这么伟大来保护应许带领给我们，有个条件是什么呢？在创世纪17:9啊，里面讲，神又对亚伯拉罕说呢，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有谁能够猜出来下面讲什么？整天随随便便，爱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神讲的话是一回事，我做的我的一回事，是这些话吗？不是，遵守我的约。所以我们基督徒常有一个幻觉，或者是故意要不了解，这个懒惰也说不定哈。其实神的允许的确是要给我们的，但有一个条件，我们要遵守他的约。啊，那这里我要澄清一点，不是说你从中间不会犯错，会，但是你的心是要定义要遵循神的话，换句话说，我要照神的话做。啊，我能够做到多少就做到多少，但是我从你心里，打从心里，我是真心要遵循神的话。假如你有这个，神的应许就在你的身上啊，这是今天我一定要强调的啊。神的伟大，神的了不得，无可置疑，但是我们之所以能够承受，是我们看我们是不是遵守神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平常根本不知道神的话做事情，神的应许怎么成就在我们这个悖逆的人的身上呢？啊，所以在这里，我们今天就从神的对亚伯拉罕这个三个应许，我们今天呢只讲一个半，啊，因为后面还有经文还没有念，对不对？我们可以后面以后再有机会再来看神怎么样让他的应许能够完完全全的实现。好，那头一件事情，他允许以色列人什么事情呢？说你的后裔要极其繁多，将来要成为大国。哎，我不知道，假如你是亚伯拉罕，你在那里听着耶和华神说啊，你将来这个你的子孙要繁多，遍满全地，如同海边的沙，天上的星。你是亚伯拉罕，你会有什么反应？你知道读圣经有趣的时候，就是你把你自己放进去的时候，你才领略到圣经里面有趣的事。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是，假如你是亚伯拉罕，那时候听见神这样讲，你有什么反应啊？你会怎么想啊？不可能的嘛，我连儿子都没有，不可能的。即使可能，哎 ，how are you going to do it？ 啊，我才这么一个人，又已经快100岁了，我怎么可能我的后裔成为大国？你要怎么做啊？会不会有这问题啊？啊，所以一者呢，亚伯拉罕真的了不得，他是信心之父哈，他大概一听凡是神讲的话都可以成就了啊，感谢主啊。但是像我这种信心不足的人，就会在旁边嘀咕，在问，哎，你怎么做的？可能吗？啊，会问这个问题哈。好，那今天我们就从圣经里面看神怎么来做啊，让我们就好像保罗感叹的，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神要做一件事情，他的智慧，他的做法真是出乎我们想象，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好，我们先来看怎么能够这个让亚伯拉罕这么夫妇俩都老的人，他的后裔居然可以成为大国。首先啊，神用了一个好像人都想不到的办法，怎么样能够让亚伯拉罕的后裔成为大国。请问亚伯拉罕当时是住在哪里啊？不要告诉我住在地球上哈，这个住在哪里啊 ？Come on, guys！ 啊，那时候还住在乌尔啊，哇，完了，那他已经出来了哈，他住在迦南地嘛，对不对？啊，这个他在跟这个亚伯拉罕这个我讲的时候，他才住在迦南地，对不对？好，哎，怎么能够在迦南地成为大国呢？然后呢，神用了一个很奇妙的方法啊，你知道这个。有了儿子，儿子孙子不见得争气的哈。这个 他的儿子啊是谁啊？以撒，以撒的后代呢？哎，两个人对不对？啊，老大不争气，老二还不错啊，是谁啊？雅各，雅各呢有几个孩子？12个孩子。好，这就是已经是他的后代了。对不对？那后来告诉我们，他们搬到埃及的时候，一共有70个人，哈，啊，人数都不多了，哈。你知道他怎么会去跑去埃及的？是雅各的兄弟把他中间的一个兄弟约瑟怎么样卖掉了？哎，你没想到神会用这个方法，把约瑟卖到埃及地。啊，那长话短说，在创世纪45章里面，这个约瑟就跟他的兄弟讲，哎，你不要自责哈，你以为那时候你赚了便宜，赚了一点这个卖我的钱啊，那现在你要来求我哈，他说你不要怕啊，他告诉他什么呀？他说这些呢都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到埃及，为了要保全生命。啊，神就用这样。特殊的事情，人以为是做了一件赚钱的事情，或者去掉一个眼中钉啊，哪知道神就借着这个约瑟到了埃及地，是在他们兄弟以前来到埃及地，所以他约瑟很清楚，他说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啊，这就是神的作为，啊，怎么样让以色列这个亚伯兰后裔能够成为大国呢？先要搬到埃及，啊，因为那里地产丰富，啊，幅员广阔，可以成为一个很大的族。然后呢，刚到的时候人其实不多。当这个雅各这一辈的人死掉之后呢，在出埃及记第一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时只有70个人。啊，但是过了没有多久呢，这一批人过去之后呢，这个很有意思的，说以色列人生养众多，并且繁茂，极其强盛，满了那地，啊，所以开始在埃及地人口增加了，啊，在迦南地很可能没有这个条件，啊，不但如此，这好像生产还不够快，啊，要加点这个在旁边要散点火哈，到了。出埃及第一章第八节到12节里面呢，哎，当初认识约瑟的这个王怎么样？死了，啊，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那这些新王呢，对希伯来人很不好，啊，就逼迫他们，啊，加重担在他们身上做工，啊。可是妙计妙在这里，他越加重担来苦害他们呢，他们就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换句话说，以色列后来人越来越多，是在这个不认识约瑟的法老的手底下，人数变得更多的。啊，这个你们去了解一点社会学人都知道，啊，在困苦之中间呢，人口增加很快的，啊，增加很快的。虽然那时候我相信那个时候没有叫什么社会学哈，但是神知道。啊，这就是神的智慧，让以色列人能够在埃及变得非常的强大，很多的人，而且做苦工有什么好处啊？呀，身体好，你知道，下面我们就会讲到，他们出去要成为耶和华的军队，假如一个个都是这个秀才型的人，我相信打仗很难打的啊。所以神啊，就在这样的安排底下，让他们身体健壮。啊，能够啊吃苦啊，那单单有人出去也不行啊，对不对？出去你牲口也不够，也没有钱，怎么办呢？啊，神在出埃及记的第二章啊里面来告诉我们，啊，你出去打仗啊，这个要有 leader 的，对不对？啊，这个你知道当时这个有些人离开埃及的时候，男女老少加在一起大概上100万人。上百万人，那这百万人需要一个领袖的，啊，所以神就为以色列百姓呢准备这个领袖，就是摩西，啊，摩西这个人其实本来不应该活的，对不对？啊，这个要被宰掉了。后来呢，这个他的妈妈看他很俊美哈，所以长得漂亮还有点便宜哈，看他俊美啊，就把他留下来偷偷藏起来，因为当时法老呢要叫所有的收生婆要把以色列人的头身。这不是头生男孩子通通要杀掉， 然后呢，长话短说，我们都知道啊，他最后留不住了呢，他就把它放在一个蒲草的箱子里，外面涂了石漆，啊，让漂在河里面，啊，那单单漂，你都漂到哪里去呢？他还派了一个谁呀？他的姐姐米莉安。啊，躲在这个芦草里面看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因为他们不是随便丢的，他们丢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啊？是法老的女儿常去洗澡的地方啊。然后呢，果然这个法老女儿看见了，听她一哭呢，这个大概这个女性做着母亲的这个母爱就流露出来，就很可怜，就把她留下来。啊，这中间一秒就带回去喽。不是的，他一看这是希伯来人的孩子啊，所以呢，这就说，哎，我要给谁去带啊？那这时候米利安就跳出来了啊，他说我知道有个人可以奶，做奶妈，这个为这个孩子是谁呀？就是摩西的妈妈嘛，对不对啊？所以你看见没有哈？神要做一件很奇妙的事情，你发现人有没有参与的？有啊，所以。千万不要异想天开，神在天上就挥挥棒子，什么事情就成的。我们人也要尽我们的责任的，啊，神常常透过人，啊，来完成啊他的工作，啊，那这里摩西就是因为他的妈妈、他的姐姐保留他的命，啊，你知道这有什么好处啊？有对将来有什么好处啊？摩西从小就受了希伯来人的教育。啊，你去后面去看，啊，他怎么这个知道自己希伯来人？他看到两个希伯来人在打架，然后他说：“你们这个自己的兄弟为什么要打？对不对？”然后那些人说：“谁立你做我的首领呢？”然后还这个摩西就把另外人打死了。他为什么知道？因为他从小啊，又受了希伯来人的教育，啊，不但如此，他也是啊法老女儿的儿子。有什么好处？他受了当时最好的教育，这是一个做犹太人的领袖必须要具备的。他知道他是犹太人，是以色列人，他也知道以色列人的教导，同时啊，他啊有埃及人的一些学问，在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里告诉我们，他说摩西呢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说话行事都有才能，所以啊，摩西的的确确神为他预备，让他有带领以色列出来的啊，这个预备哈，啊，那神什么时候要把他们带出来呢？啊，这后来我们看见。当埃及人来迫害希伯来人的时候，希伯来人就向神哀求，啊，所以神听见了，啊，在第二章里面，啊，他们的哀声达于神，神听见了，啊，所以神就做了什么事？呼召摩西出来，啊，就看见神要让以色列民从亚伯拉罕这样一个两个老迈的人要变成非常大的一族啊，他就精心安排了如此。不但如此，而且他安排了人来带领他们，因为神听以色列人的哀求啊，神呼求这个百姓呼求的时候，我们的神听见啊，于是呢就把他呼召出来了啊，要带领他们啊，最后。要出来之前，他也为他们要去迦南地呢，啊，也有预备，啊，什么预备呢？当他们最后要离开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去向埃及人去怎么样？要东西，啊，金银财宝、衣服，什么都要要，哎，啊，那不可思议的是，这些埃及人为什么白白给他们？啊，等等我们会讲。”啊，神为什么要有十次的打击，啊，以至于让埃及人赶快，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你赶快离开，啊，这就是神的预备，啊，神的智慧与知识和深哉啊，神的智慧和知识，所以从人的角度看，不可能的事情，怎么两个老人他的后代会成为一个大国，啊，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神的手中，他可以。 让以色列民成为一个大族，成为将来要成为一个大国。那下面呢，让我们看见在第一个应许到第二个应许中间啊，你要知道神要让以色列民成为一个民族，成为一个大国，不是只是成为一个大国，他下面 要让 这批人怎么样，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对不对？所以换句话说，神呼召以色列人出来是有更好的更高的目的的，对不对？这世界上的大国多的是啊，但是他有没有这 永恒的永久的，这里面的有没有意义，那就是问题了。好，哎，因为他说我要召你们出来，我要做你们的神，你要做我的子民，所以他开始呢就做了什么事情呢，就要召他们离开埃及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一定要离开埃及成为神的子民。那这里呢，成为他的子民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他给我们看见两件事情，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第一件事情，要侍奉我，这个字呢在出埃及记里面一共出现了八次。换句话说，神召把以色列民变成一个大的群这个民众哈，他的目的是要他们怎么样来敬拜神，来侍奉神的。所以他一口气，每次摩西跟法老在那 argue 的时候，他最后一点让我的民去，然后呢好让他们来侍奉我，他每次一定这样讲的。就换句话说，被神所呼召出来，我们是有 purpose 的，是有目标的，是有目的的，是我们知道是我们一生是有意义的啊，所以要来侍奉神。那我们一讲到侍奉，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糟了，又要抓我去供差了，要做这个事，要做那个事。其实你把圣经上讲的事，我们把它变成今天的语言的话，第一件事情最简单，就是听他的话嘛，对不对？中国人不是讲恭敬不如从命嘛？这个圣经上就讲恭敬不如从命，对不对？所以第一件事要听神的话嘛，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说哎，我们要来侍奉神，其实每个人都可以做，每个人都应该做什么？听神的话，对不对？然后呢，听从神的话，对不对？听可以从这耳朵进去，那个耳朵出来，跟我好像不相干的，对不对？神要我们是听从，我不但听到了，我愿意来遵行。这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在创世纪里面讲到条件，神的允许要成就的话，有个条件就是我们要遵行他的话，就换句话说，听从神的话。那今天神不见得会突然间某某某，我要给你我要向你晓谕现在这个时代大概不存在那神的话从哪里知道？圣经嘛。假如你不太清楚的话，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诀窍，在圣经里面只要是起始句，你要你必须你应该下面讲的事情你乖乖的去做，这就是神叫你做的事你要听从神的话呢，每讲的那些你就记得你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换句话说，嘿，我这些老脾气老习惯觉得自己不可思议不可改的东西呢我就留了吧。神说要脱去旧人，穿上新人，这就是听神的话嘛就听神的话啊。当然我们要敬畏他，尊他伟大。我发现我们基督徒啊，这个一做久了这很麻烦，圣经上的话呢听得太多了，就变得有点怎么样，不大管用了尊主伟大谁不知道，谁都知道。请问你这一生里面你尊主伟大吗？你不必回答我，你自己去想一想，我是不是在凡事上尊主伟大我这次在中国大陆这个教这些学生这个释经学就看到有一段就说，哎，我们真的是要以耶和华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要去来尽量的来侍奉我们的神所以想了半天要怎么样以耶稣基督伟大 讲了半天，大家好像似懂非懂的，因为这名字听得太名词听得太久了。后来也是我在这个公去上课的时候，坐在公交车上，就看见一个妈妈带了一个小孩子上公交车要去上学，然后呢，那妈妈背了背包，手里拎了一水壶，水壶的水啊，然后呢，看到只有一个位置的，谁坐？小孩坐嘛，当然的了。小孩子坐，然后他妈妈就一摇一晃在他旁边，然后要叮咛这个叮咛那个，哎，我想好也，不知道怎么样要去按照这个耶稣怎么样服侍耶稣啊？我现在好说，你怎么样服侍你的孩子？以怎么样服侍你孩子的心来服侍我们的主就可以了。有趣的是，大家下面恍然大悟，都知道怎么做了，看见没有？我们常常尊主为大，是真的吗？是不是把神的事情都放在最优先？神喜欢的事情我尽力去做，神不喜欢的事情我绝对不做，这就是尊主为大，这就是怎么样侍奉神。不要把它看得很玄，一定要到教会才能侍奉神。其实你听神的话，遵从神的话，遵从神的话，尊敬他，尊主为大，更好的，假如你能以神为乐，那就是更好了，那就是更好了。好，这就是被召出的这批人要做的事情，就是我要做他的百姓，他要做我的神，要来侍奉他。下一个呢，很有意思的，从出埃及记一开始，以色列的百姓呢改了个名字，神叫他什么呀？我的军队。很有趣的，很有趣的。你在出埃及突然间一转身呢，他就变成以色列民，变成我的军队啊！你想的军队啊，就让我们看见，不是乌合之众。换句话说，神的百姓不是乌合之众，是有训练的、有组织的、有目标的。神的百姓，神的教会，绝对不是乌合之众，绝对不是在那里，我今天飘到这里，明天飘到那里，绝对不是的。神说，你是我的军队。应该有训练，应该有组织，应该有目标的，所以神称他的百姓是我的军队，在这个出埃及记里一口气讲了五次，所以我们怎么样成为神的子民？他要做我们的神呢？第一个侍奉他，第二个我们要成为他的军队，成为他的军队。那怎么样才能够如此呢？那或者我们再回想一下。有没有中？其实我们想，哎呀，这以色列民跟以色列民跟我有什么相干呢？其实为什么以色列民会跟人家不一样啊？因为是神拣选的，是神带领的，所以他们这些人，他有目标的。最近看的新闻，非常的难过。在台北捷运上面，有个年轻的是东海大学的学生，拿起刀来乱砍人，而且还不后悔。看了这新闻，对不对？理由是什么？原因是什么？他觉得 nobody cares about him， 他父母也不管他，社会也不管他，学校也不管他。但是不要忘记，最近在这个 Seattle 也是枪击。就是这个社会给我们一个感觉，人没有人管，没有人关心，没有人来带领他们，但是真的，我们做基督徒真的要把福音传给这些人，让他知道我们有一位神，他是那不可思议的神，他带领我们，听我们的祷告，给我们力量，为我们预备的。好，那他要怎么做呢？神的做法很有意思。我这么多年下来发现，我们能够想出一个办法，能够有一两样事情可以解决，已经是天才了但是我们的神做的事情真有意思，他可以一件事情可以满足很多的需要那在我们今天要看的这段经文七章到十四章的这里面呢，就看见神的手。我们刚刚念的那段经文还记得，八章十九节里面讲的哈，说这个法老的那术士发现我不行了这个显然是神的手段神的手段这个字实际上是神的手指所以就是让我们看见神的手做的事情他的一方面，他可以成为管教法老的 另外一方面成为拯救以色列人的，做同样一件事情啊。所以神做事啊，真的是是很多方面的啊。他做这事为什么呢？啊，他为了要让他们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他在描述第七章开始去描述的经文里面中文看不大出来哈，我们常常描述这段我们都叫做十灾，对不对？你翻开圣经里面都有第一灾什么，第二灾什么哈。那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后来加的，在原文里面根本没有用灾这个字啊，根本没有用灾这个字啊，都是用什么呢？说神用神迹奇事。怎么加这个灾呢？用击打这个字啊，有意义的。你知道为什么呢？当我们去看这十灾，我不知道你们这段经文读过没有，盼望你们每个人都读过哈。这些看起来没什么了不得嘛，天气不好了，打有冰雹了，这美国也有嘛，对不对？这个我有一次我们在山东一个地方培训，这个窗子一看怎么好像天黑了，那窗子上面全部是苍蝇。他以为天黑了啊，也有苍蝇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实在是都好像自然界也有这些事情嘛，对。但是圣经上不用这个，他用神迹奇事，用打击。你知道为什么？他就要让我们看见，因为我们人常说啊，偶然啦，这个自然会发生啦啊。但是圣经记载这段经文，就要让我们看见这是出自于神的手的。虽然好像自然界也发生这些事情，但是你要注意一件事情。这事情什么时候发生的？这个 timing 非常重要，是当亚伦一举杖的时候，这事情就发生了；没有举杖的时候，这个没有发生。这个就不是天然灾害，这是在神的规范里面，这是出自于神的。啊，他不用这个灾疫，他用打击，表示这是神主动的。啊，这是神出自于神的手的。啊，所以他要让这件事发生的十件事情呢，原来都是出自于神。出自于神，要来叫埃及人知道，也要叫以色列人知道啊！他是 two-edged sword， 要埃及人知道，也要以色列人知道。那有人就问了，这一次不是就够了吗？最后一次灭了长子，不是以色列这个法老就让以色列人走了吗？哎，天下哪有那么好的事啊？哎，请问我们学一个功课，一次就学会的吗？啊，有谁告诉我，你绝顶天才？我们人其实蛮笨的。学习常常要怎么样？重复的栽跟斗，重复的栽跟斗啊，才学会的啊。所以这个十当然是一个整数啊。所以这里为什么要十四呢？乃是啊，从两方面看，一方面看见是神的恩慈等待啊。你去注意一下，这些十四的攻击，从不会致命到最后一次致命的，你注意一下看。所以神基本上我已经在旁边敲边鼓，已经告诉你了，提醒你了，你怎么还硬的景象，还是刚硬啊？所以一方面看出神的恩典，神的慈爱，另外一方面也让法老没有借口。因为你说一次两次偶然，但十次下来是偶然吗？啊，让法老完全没有借口啊。所以这十次啊，神有他的智慧，让他们知道耶和华是神，啊，耶和华是神。那这用神迹啊，这个字啊，在新约里面也是，当时是希腊文啊，用这个神迹这个字。你去看英文的话，很多时候这个神迹，不是翻我们中国这个 miracle， 它是翻出 sign， 记号、标志、指标。啊，我其实更喜欢这个翻译。因为神迹本身，我们人常常有个错误观念，哇，这是神迹啊，所以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看见这个神迹头上。其实它是一个 sign， 换句话说，让你看见这个神迹，知道这神迹要告诉你什么啊，明白吗？啊，一个记号跟一个本身让你去要注意的东西不一样的啊。你去看路标，从来没有人把这个路标看得很了不得，你看到目标的目的，让你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走。啊，所以在这里他用这个 sign 其实更好，就是神会借着这事情发生了，让你去想一想这事情为什么发生，以至于想到神在这背后有些什么。那基督徒呢，有时候也很麻烦，太属灵了啊。 那有个故事也好，笑话也好，我觉得对我们今天基督徒都是一个提醒。他有一个基督徒碰到大水灾，啊，所以他求告神来救他，啊，求告神来救他，所以他就待在家里，啊，结果呢，这个水已经淹到他门口了，有人来邻居来说你要走了，这个水大水就淹了，哎，他说神要来救我，谢谢你来告诉我，啊，然后过了一段呢，水淹到一层楼了，所以他爬到二层楼去。啊，那又有邻居的划了船过来，哎，他朋友这个水越来越深了，这个非要逃走不可了。哎，他说谢谢你，神要救我，所以那个划了船来的人也走了。后来呢，水越来越深，他爬到楼顶上去了，有个直升机下来，用那个扩音器说，哎，你要赶快搭这个直升机走了，不然水淹过，我们就没办法来救你了。哎，他说神要来救我，所以你谢谢你。啊，最后呢。这个基督徒去见圣彼得了，他就问神啊，你怎么没有来救我？那圣彼得说，我已经三次派人来救你，你为什么不接受？所以实际上这些 sign 是要让我们看见，好让我们能够有智慧去接受。那神用了这样的十次的攻击呢，他有目的的。第一个，神要来惩罚埃及人他们的不公义和不公平，因为他们白白的把这些以色列人抓来当奴隶啊，做奴工，而且不给钱，啊，是一件极不公平也不公义的事情。所以千万记得，在神的家中，在神的国里面，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神一定要管的，啊，神一定要对付的。啊，神怎么样？好，你前面你压榨这些以色列百姓呢，啊，我现在最后走的时候总算账。所以他走的时候呢，这批以色列人去跟埃及人要东西，他你要什么给什么，啊，这个十二章里面告诉我们，啊，所以他们不会空手走的，啊，所以神要让这些以色列这个埃及人 pay back， 以前讹诈以色列人这些钱你要还给他。其实神也预备，因为当他们进到迦南地要去见着会幕的时候，他们需要钱，需要东西，神就先为他预备，啊，先为他预备。同时呢，也要让这个埃及地的人知道，你们所拜的神是假的。啊，那有人去把这个十灾里面的所有的神呢，他都有一个相对的埃及的神的名字，那我不提这些。但是呢，的的确确啊，在这十二章十二节里说呢，我要做的这些事情呢，是要败坏埃及一切的神，啊，的的确确他败坏埃及的神。那这跟我们有什么相关呢？啊，因为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也许你没有一个这么河神啦，啊，也没有一个什么生育的神呢，啊，放在你家里。但是我们心目中也有依靠了很多神的，对不对？啊，我们最容易依靠的是什么？钱嘛。你知道为什么人贪钱呢，啊？以为怎么样？我有钱就好办事。但某种程度是真的，但是最紧要关的时候就没有用了，啊，所以我们也有很多的假神，金钱、地位、我的才干，啊，或者我的这个人脉啊，这个人在台湾或者中国大陆，你做生意的或者做事的，你要有人脉啊，都以为这些可以依靠的，但是在我们真实的面前，这些都不是依靠，啊，都不是依靠，所以要让埃及地的人认清楚，啊。耶和华才是真神，啊，耶和华才是真神。当然更重要的是要拯救以色列人，啊，要让以色列人从埃及为奴之地，啊，能够被带出来。所以他们第一件事情就是要离开埃及，要出来，啊，要离开埃及。不但如此，啊，离开是一个起步，其实更重要的我刚刚也提到了，不单单要让法老知道我是耶和华，是唯一的神，他也要让以色列人知道他是神，啊，在出埃及十章第二节里面他说，并且要叫你将我向埃及人所做的事和他们中间所行的一切的神迹呢，要传于你的儿子和你孙子的耳中，好叫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 哎，你就会奇怪了，难道犹太人不认识神吗？啊，你说他不认识神也冤枉他们，但是认识的不多。就好像我们刚刚信主的人，你说他不认识神也是冤枉他，你说他真正认识神呢也未必。所以神借着这些事情要让他们经历，啊，让他们经历我们所信的耶和华神有多大的能力，有多大的智慧，有多大的慈爱。所以当我们一信主之后，真的要去经历神，就像埃及人这个以色列人在埃及的这个实在的当中，他看见体验到神的大能。因为我们脑子想的、耳朵听的、眼睛看的，常常是一个很客观、很表面的。当你真的经历的时候，你对我们的神的这个领受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弟兄姐妹，要真的做神的儿女的话，你一定要亲身经历神。什么时候经历神呢？风平浪静、一帆风顺的时候，那时候谁也不要神，我们看得太多了，本来辛辛苦苦神听了他的祷告救了他出来，我那时候非常敬虔的，然后呢，事情一过以后怎么样？就像跟法老一样，事情一过怎么样？耶和华是谁？就忘了。所以真的，要在困难的当中，让我们知道有机会去经历神，才知道他的大能。好，那这是我们跟随神信心的起步。那在这段经文里面，其实有好些地方很值得我们警惕的就像我刚刚讲的，神做事情是 multi purpose 他不单单的教法老，他也教我们其实法老身上所犯的那小毛病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其实 也常常看到我很快的举几个例子。好，第一个呢，在出埃及记七章23节里面这个当这个青蛙一赶走以后，这个法老转身进宫，也不把这些事情放在心上。你知道，我们人常常这样，很多神的作为或神的事情不精心，不把神的话当一回事我希望你们身上没有不当一回事的。就是因为法老他不当一回事，以后他就白白经过后面那么多的灾这个青蛙灾是第二灾而已所以提醒我们，神的话要把神的话当一回事也有人讲得好他就说，你不 you don't mind God's business, God is not going to mind your business所以要提醒我们。第二个呢，我们常常如果没有切肤之痛呢，就觉得无所谓怎么可以看出法老在身上有这回事呢？你还记得第一灾是怎么样？水变血，对不对对法老来讲没关系，他反正要不要去打水，要不要？他不需要去打水，因为里面这个七章二十四节告诉我们呢，虽然河里的水不能喝呢，但是他们在河旁边挖还可以有一点水怎么样可以用的，所以法老怕什么，对不对？跟他不是切肤之痛他的奴隶很倒霉就是了。然后呢，到了第九章里面，这个牲畜犯了瘟疫死掉了然后以色列人这个牲畜都没事儿对法老来讲也无所谓，对不对他的死掉的话，他可以把以色列人那些再抢过来，对不对所以下面都跟着怎么样？法老心却是固执，他怎么样？对他没有切肤之痛一直要等到什么时候呢？这些灾害临到他自己身上了，他才会。第一次发生在什么时候？就是青蛙因为别的事情他无所谓，这青蛙来上来麻烦怎么样？跳到每个人身上，包括法老这个对他有切肤之痛所以他才说：“哎，你们去吧只要你祷告，让这些青蛙跑掉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人常常自己有些本事，有点本钱，或者有些事情我们可以有恃无恐呢，也把神的话放在一边，不在乎第一个，法老他手下有不少的术士，你从这个记载里面呢，他的术士怎么样？还有两手的， 啊啊，随便学他也会，虽然没那么厉害啊。你说杖变成蛇，他也会，虽然被吃掉啊，但他也会。青蛙呢，你会变，他也会变啊。所以呢，法老他觉得我口袋里还有一些东西，我可以不理啊啊，可以有恃无恐。所以呢，他啊才会有一件很奇特的事情，就在第八章里面讲到这个青蛙。啊，所以摩西就问他说：“你要我祷告，这青蛙什么时候可以离开呢？假如你是法老，这个青蛙整天爬在你满根身上，摩西问你，你什么时候要把青蛙除掉？你的答案是什么？马上，对不对？那因为这很烦嘛，对不对？你回去看看圣经啊。他说明天，法老他说明天，好像他还可以熬一天的样子哈。为什么？他以为他的术士怎么样？”还可以行些法术，啊，可以去掉，啊，这就是我从法老的身上我们学到。我们常常啊，自以为可以依靠一些东西，啊，所以呢，不愿意真正的悔改，啊，不愿意真正的向神来低头，啊，而且可怜的地方呢，就是你栽重一点，我就让一点，啊，你再多一点呢，我又再让多一点。但是呢，他是所以这样做是避免惩罚，而不是说他应该做一件对的事情。那我们基督徒搞不好也是这样，我们常常行善不是因为要行善，而是怕怎么样，怕惩罚，怕坏的事情领到我，啊，那真正的是应该因为我遵循神耶和华的话，所以我做应当做的事。好，那不要有恃无恐。最后呢，啊，不要妥协，啊，不要妥协。世界的神很容易跟基督徒讨价还价的，啊，很容易讨价，没关系啦，你只是每个礼这一个月一次礼拜天来加班啦，啊，然后过了半个年以后，两次也差不多嘛，对不对？你去跟世界讨价还价的结果呢，就像我上次讲到里面讲到这个谁啊，很久以前的。罗德他的下场，啊，跟世界不可以妥协，妥协的下场很糟的。那刚刚前面提了啊，要得到神的应许，神是信实的，他一定给的，我们要遵循他的话。那同样的，神的应许我们可不可以得到，跟我们的回应也有关系啊，跟我们怎么样的反应啊。那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会被一句话抓住，就说神使法老心刚硬啊，那就会问了，既然神使法老心刚硬，那你还责罚法老干嘛，对不对？好，那这个时间的关系，我们就比较快一点来讲哈。假如你去看这段经文，头五在里面讲到刚硬是什么，是法老心里刚硬，没有说神使法老心刚硬，明白吗？所以是法老先心刚硬啊。那你说哦，这个第七章以前神也这样讲，那是神知道是法老会刚硬，所以呢，神只是把这件事情告诉摩西啊，他一定会的啊，然后我就任凭他了，就让他刚硬了。所以真正发生的事情的前后次序是在头五灾里面，是法老自己先心里刚硬，不是神，不是神啊。所以到了后面，当法老自己先心里刚硬，不愿意悔改，所以神在后面的六灾一直到最后才让法老心刚硬。这个使啊，有的翻成任凭啊，可能是比较好的啊，反正任凭是比较好的。其实这就是神对付我们的一个方法，你不肯听话一次啊，他有耐心；二次有耐心，到了后来看你真的就不听的时候怎么办，就任凭。所以不要小看任凭，任凭是神惩罚的一个手段啊。所以当我们被神不管了，任凭了，我告诉你弟兄姐妹，特别要小心，惨了，惨了，所以不要落到那个地步，神任凭你去刚硬，任凭你去刚硬。好，所以我们 说，哎呀，我怎么知道我刚硬，对不对啊？那圣经上有的地方已经把它翻出来，有的地方翻成固执啊，固执啊，也可以翻成什么意思呢？很僵硬啊，这个人死骨不化啊。用一句这个北京人喜欢一根筋啊，有人这就一根筋，从台湾来的知道一根筋什么意思 ？One track mind， 就是啊，这就是刚硬的这个一种哈。然后呢，自以为是，然后呢，不能够向神敞开。神能够做的事多的是，我们能够知道多少，对不对？所以一个固执的人，一个刚硬的人，实际上就不能够向神的他的能力敞开。神啊，我今天要看你能够做什么啊，存着一个期盼仰望等候的心。神啊，你今天能做什么？这才是不刚硬啊。刚硬是固执、僵硬、一根筋、自以为是啊，自以为知道，向神不敞开，这就是刚硬啊。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不要做这样的人，因为做成这样的人的时候，神的恩典、神的应许就很难成就在我们身上。好，最后呢，我们感谢神。我们今天在座的，只要你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人，我们都是亚伯兰的后裔啊，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啊，这是保罗讲的。那既然我们是真以色列人呢，所以我们今天就站在我们是神子民的身份上。以往神怎么样来眷顾以色列人，听他们的祷告，听他们的呼求，怎么样来眷顾他们，带领他们，垂听他们，应允他们，今天他也一样的会来带领眷顾，垂听，应允我们。条件是我们日常生活里面遵行神的话，千万不要存着一个刚硬的心啊，存刚硬心啊，求主帮助我们成为一个灵里非常敏锐啊，而且很活泼的啊，心里常常存着柔和谦卑的心，这样的人啊，神乐意帮助啊。感谢主，因为我们这个神，我们的神是不可思议的神，是一个了不起的神啊，他是一个奇妙又伟大的神，他不单单有慈爱，他有怜悯，更有能力，大能的膀臂啊，可以来做拯救，可以施行奇事。让我们一起来唱啊，这个我们有伟大奇妙神，好，这首我想我们都很熟悉哈。